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啊，这个大慈大悲啊，唯佛才有的。这个大悲的同体性，就是一切众生受苦，佛都能感受到，如见入心，一切众生的安乐，佛也能感受到。所以由这个同体大悲，就自然的要随行九法界去度众生，他就不能在涅槃的境界当中独享法乐了。啊，这个大慈心就是给一切众生的安乐，这给一众生的安乐是无缘，无缘就是无条件，大平等，不分怨亲贵贱，老少男女，将一切众生等同视为一子，这样的心。啊，所以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他就念念的意念着众生。那这也是一桩法界的真相，佛证到了法性，他的法身就遍整个法界，就能够在一切众生面前现种种的形象。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因，都能够周边来满足众生的需求。虽然满足需求分身善淫，但安坐菩提坐呀，并没有改移。啊，所以佛以这样的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念念就在意念于我，念念施化于我。这种事情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我们说我在念佛，实际上佛早已在念我们。我们只知道我起心念佛，但佛以同体无缘大慈悲心，念念在忆我、念我、念念在摄视我、在化导我。你说这有多少人相信？于是我们在轮回的当中是不孤独的，你只要想到有佛在意念摄化我，我们马上内心就有一种依靠，就有一种力量。但恰好我们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有跟佛一样同体的心性，但是在这个心性当中，由于违背法性，造业，遭受种种轮回的巨苦。虽然遭受巨苦，但由于不了解有佛在意念我，所以就不知仰求于佛，不知意念于佛，没有信心呢。如果相信有佛在关照我、意念我，当然我们就能够去祈求佛呀，帮我们解决苦难问题呀。但我们无量劫以来不知道这个真相啊，所以不知道仰信啊、哀求于佛啊，更不知道也去忆佛、念佛，这就成为死复逃逸的浪子。当他在外面流浪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的父母，他不知道父母在家乡啊念念盼他回来回家的这种事情。 好，由于对佛是这样的陌生隔离，于是他用无明业识的心啊，带着俱生我执，就为追逐五欲六尘这个境界，来升起他的妄心，妄想杂念纷飞呀，这是逐尽身心呢、寻着他的情执去造业，逐尽身心寻情造业，这是我们众生的写照，我们现在一到街上去，哎呀，铺天盖地的广告，一看那广告，一过来，马上这个贪心就过来了，哎呀，又新一款的手机出来了，海边的别墅多好啊，想一想口袋里面啊，囊中羞涩，想到要赶紧去赚大钱，这个现在五欲的境界诱惑的力量很大，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就波翻浪卷了，每天不得安宁了，少欲知足，知足常乐，这个古训呢早已丢到东洋海外去了，天天都想着满足这样的五欲六尘的欲望，这个造种种的孽，旷大劫以来这个孽可是五逆十恶种种的重孽了，所以这些孽何属不造啊？都造过呀，现在还在造。这样就必然感到三途八难了。三途就是三个道啊，八难就是指见佛闻法的八种障难了，八难处啊，首先是地狱难了。你在这地狱每天万死万生，你就没有见佛的机会，没有闻法的因缘了。恶鬼道，你天天被那种饥渴鼠疫呀，到处找饮食找不到啊，是障难的。畜生道，被人蓄养，担惊受怕，随时被宰杀，成为人的一道菜呀。还有这是三恶道的难。长寿天，长寿天就是四禅天，寿命是有500劫，寿命很长，又叫无想天。那些外道修行呢，修无想，就好像鱼被冰冻了，虫子蛰伏在泥土里面，由于他无想啊，也就没有见佛闻法的机缘了。百俱卢周难，他生活很享乐，寿命1000岁，中间没有夭折，过得其乐盈盈，没有忧患意识啊，没有解脱之想啊，所以佛不在那边应化呀，韦陀菩萨三周感应就排除百俱卢洲啊，第六就是盲聋喑哑，虽能身在有佛法的地方，但是六根不具，盲人看不到佛，聋子听不到佛法，他有盲聋，自然也伴随着哑喑哑，说不出话来。六根不具构成障碍，再就四智变聪，六根也具备，甚至思维各方面也是聪明人，但是他只知道学外道的书籍典籍， 尤其现在可能一辈子都学知识技能去搞科学去了，而现在科学是越来越精细呀。你如果建一个航空母舰，搞一个火箭弹头，它那个设计图都是很多多么细腻，它都要穷尽一辈子，所以它很难去升起见佛闻法之心。在这个四肢变充，逻辑思维很发达，往往他就缺乏宗教信仰。就好像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是怎么死的？就是你们发达的逻辑思维把上帝杀死了。这是四肢充变，这种人也很多。包括一些知识分子，虽然他也了解佛法，但是他知识概念一下子掌握的很多，谈得头头是道，但让他去念念佛那很难一念佛他就念不下去，一看书他看得很有劲这属于四肢变充。第八就是佛前佛后，由于业障重，没有生在佛在世的时候也生在佛后这个地方这就是由于我们多生多劫造的恶业，感得三途的苦报和八难这样的在三途八难当中，种种大苦都曾经经受过一想到这些呢，讨论这些就是生起内疚之心呢，惭愧呀。思维这桩事情在三界六道造孽所经受的那种果报，那是极为恐怖如果今生信得人生，信闻佛法还不去信愿念佛的话，那就依旧像原来一样埋头造种种孽。埋头就是头为首代表智慧埋头就是你愚痴暗敏没有智慧就造种种的孽你造孽，你就依旧从头受种种苦再重新又到三界六道轮回去轮回了这两句话在文革的时候是变相的那些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说这个不能吃二偏苦，不能受二杂罪大概都是仿效佛教的一些俗语这个什么狠斗痴心一闪念这个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都有点受禅宗的影响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受佛教的影响这个现在批评自我批评常常变成了表扬自我表扬了好，这个是由于愚痴重新寻着自己的老路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就讨论这个问题。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发了那么大的愿，有那么不可思议的神力无量劫以来头头就把这些地狱众生好不容易救出去，怎么转个头他又到了地狱里面去了呢？这就由于阎浮提众生呢，他的习性非常刚硬，习气太重一出去他忘记了地狱的苦了，又在造地狱的孽了，又到地狱里面受苦去了搞得地藏菩萨现在还在地狱里面执勤呢，还在劳作因为地狱不空他成不了佛对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升起惭愧之心，升起恐惧之心了。好，请看下面。今且知佛以大慈大悲，于念念中意念摄化于我， 则我今者深感佛恩，故因念佛。一向常劫光受众苦，欲求脱苦，故因念佛。以造之业无可如何，未来之业可更造乎？生惭愧心，故因念佛。同体心性，既曰本有，既今岂无？只欠物证耳。求物心性，故因念佛。以求物心念佛，念佛必切。以惭愧心念佛，念佛必切。以畏苦心念佛，念佛必切。以感恩心念佛，念佛必切。好，先看这一段。通过佛言祖语的开示，我们闻思啊，这很重要。通过闻佛言祖语，通过自己的认真的思维，那今世今日终于知道了这桩大事，知道阿弥陀佛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念念中在意念我，在施化我。你能够了解这个，而且相信这个，马上这就是一年属禄啊，这个一年禄啊，一念动心了，就由信仰产生了，就是信根了，信力了啊。那知道这个，他会转为什么心态呢？那马上就会深感佛恩呢。原来我们舍父逃逸，不知道父母在意念我呀，现在才发现我在逃逸流浪的过程当中，父母没有一刻的不在意念我，你这个马上感恩心就能出来啊。而这种佛的意念施化是会在我们的身心产生作用呢。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它所成就的是整个法界的境界啊。所以我们一切轮回的众生都是在阿弥陀佛的愿海属持啊，都在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的内心呢。所以他能够关照我们呢，护佑我们呢，所以对这种事情我们才知道要深感佛恩。那深感佛恩呢怎么办？最好的感恩报恩就是要念佛。浪子最好的报效就是要念父母，去见父母，去投入父母的怀抱啊。所以今者啊，今是今日，了解这个要深感佛恩，就得落实在念佛上，这故因念佛，这是第一重啊。第二重就是透过佛言祖语，我们才了解啊，无旷劫以来我们造孽受苦的真相，而且都是一向，一向就是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这个三恶道的时间很长，三善道很短，所以常劫汪受众苦，就是我们受这样的苦是冤枉去受的。为什么呢？由于我们本具佛性呢， 本具佛性应该像佛一样的受大法乐啊，怎么恰好搞得我们受大苦呢？这受大苦就不正常啊，这就冤枉了啊。所以要求解脱三界六道轮回之苦怎么办？故应念佛。只有念佛求生净土，才能够脱离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啊，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就是谈业力问题。通过佛言主语的开示，这个了知无量劫以来我们造了种种的重业，那往昔劫中所造的恶业啊，往者不可追呀，无可如何啊，那是没有办法补救。但是未来的孽我们就不能再造啊，不二过呀，我们今生闻佛法就要深信因果呀，就得持戒呀，就得要修净业呀，就不能再造五逆十恶的重业呀。未来之业可更造夫，就是不能再造了。这样对多劫以来造的恶业生惭愧心啊，惭和愧啊，惭是指内心思维造了这么多孽，自己感到内疚不安。愧呢，就愧对他人，愧是羞愧，惭是内疚，这两种悔罪改过的心理。所以惭与愧是二种白法啊，我们要常生惭愧心。那生惭愧心就会发起念佛的心，我怎么样忏悔以往的恶业，那念佛就能忏除往昔的罪孽。我怎么能够复念这个心不再造孽，念佛就能让我们的心不再造新的恶业，故应念佛。好，第四呢，就是透过佛言主语的开示，我们知道现前一念的心性与十方三世界诸佛平等不二，是本具的、本有的。既然佛性本有，那现在也还存在，不能说本有的佛性今世就没有了啊，现在还具足啊，那只是欠开悟、欠悟证啊。欠悟证就是我们有烦恼、有分别、有执着，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悟证现前一念的心性，圆成朗然大觉，这是我们的目的啊。为了悟证现前一念的心性，就要念佛。对这一点，在跟一代十教的比较当中，讲开悟和悟证的问题是念佛法门最为甚妙。臭果禅师在第一段里就谈到，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五十说法宣说的一切法门，宣说法门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明心就是指悟、开悟，悟就是见道，你见道才能修道，修道才能正道。好，那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啊，这个静心就是谈断惑证的问题。 所以一代十教无非是谈明心和静心这两个主题，但明心之要莫过于念佛。你忆佛念佛现前当然必定见佛，就是你念这句名号是开悟的最好的方法，不假方便智得心开。所以念佛就是明心开悟的最好的方法。然后从静心，就是正断惑属正来看，修正呢来说，也是念佛最胜妙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就像清水珠投到浊染的心里，它就能够让浊心啊清净啊。所以一句佛号就能够施开悟和修正两门。那你开悟的这一点啊，你首先要从信心下手，你修正啊，你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哎，直截了当，直奔主题。所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佛法的至要之道。所以谈这里要悟正心性，故应念佛。好，那从这个四个层面的层层递进，最后就总结，我们要有四种心来念佛，他才能恳切啊。那以求悟心性，求悟悟正心来念佛，这个念佛必定会恳切。因为能念和属念全体都是佛，全体都是实相啊。你了解这一点啊，一生佛号一生心呢、啊白牛运出古黄金呢、啊、你这时候你念佛才会恳切，才会不会觉得我要开悟是不是还要找更好的方法，你念佛就是最好的方法。哎，这样你就心不旁骛，一门深入啊，这个一门深入很重要啊！这样念佛必切。第二呢，是以惭愧心念佛，念佛必切。你这个惭愧心升起来了，知道通身都是业力了，靠自己完全靠不上了，唯有靠佛的权力的加批了。唯有登上这个大愿船了啊，唯有阿弥陀佛的慈悲光明的摄受了，我才能使身心清净了啊。所以以惭愧心念佛，这样的念佛必定会恳切啊。第三是以畏苦心念佛，就是畏惧再堕到三途八难的苦难的心去念佛，你念佛必切。吃地狱苦发念佛心呢、啊、不念佛就要到地狱里面去啊。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你这个念佛才会恳切啊。啊，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念佛就一定会恳切。平时我们可能很少有这种体验呢、啊，平时小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呢、啊，也念念佛啊，但是念佛到底怎么回事啊？自己还是觉得无关痛痒，所以有时候要把自己置于一种特别的境地，你去体会一下念佛的感觉。原来我们有一种体会啊，就原来在海南放生。在大海里放生了、啊、放乌龟，在回来的路上正好就大风大雨呀、啊、那这个波涛很高啊，那个船又小啊， 所以这时候你那个岸海岸现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吧，很远了，开了两个多小时的深海里面，正好碰到这个事。这时候大风大雨，那个船舷这个倾斜到水里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做好死亡的准备了，没有可救的了。那时候大家念佛才有点恳切啊，马上要掉到海里去了啊，念佛就求往生吧。也才感觉到那种恳切的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心不旁骛了啊，这个什么事情都不想了啊，反正带着这句佛号就随佛往生了啊。所以为苦心念佛呀，啊，生死心很切的念佛呀，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恳切的念佛，就能感应到叫哎，可能我们啊，阿弥陀佛可能也不想让我们到海里去死亡啊，要么以后传出来的效果不好。你看这个东林寺这些人到海里放生，一个个都没好报啊，这也不大好啊，是吧？人家都不敢去放了呢。哎，还是得佛加批，安然登上了，安然回来了啊。好。在第四，就是以感恩心念佛，念佛必切啊，这种感恩要从灵魂深处感激佛恩呢 啊自己是不孝的浪子呢，从来辜负佛恩呢啊，今生回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啊，对不起佛呀，啊，感恩佛念佛，这时候的佛号就必定会恳切。好，请看下面，我不念佛，佛尚念我；我今恳切念佛，佛必转更念我一。大势至菩萨云。十方诸佛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逃世，虽亦何为？若子亦母，如母亦时，母子立身不相为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此大事，亲正亲道境界，土心土胆相告于也。我今念佛，必得见佛。一得见佛，便脱众苦，即开悟有期。果得开悟，便可一痛惜以往之惭愧一。佛尚可不念乎？好，这一段是啊，劝勉我们。要脱苦，念佛脱苦开悟，进一步的要了解我们所念的佛跟我们什么关系，这种关系一定要把它体认得很明白很亲切啊，要思维我不念佛的时候，就无量劫以来我们轮回孽障重啊，都不知道念佛这桩事情了。我不念佛，佛尚且在念我，今生得人生，闻到净土法门，借助续世的善根产生的信心，开始恳真诚恳切的念佛，那这个阿弥陀佛就必定 转更念我意。你思维这个关系，自己不孝的时候，舍父逃逸的时候，埋头造孽的时候，通身这个罪孽的时候，阿弥陀佛都没有一念舍弃我们，还在意念我，还在施化我。今生我浪子回头了，我开始来恳切念佛了，那阿弥陀佛就生大欢喜之心了，那必定会更意念我，更加持我呀，更施舍我呀，是这种事情啊。那这种事情是大势至菩萨所宣说的。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里面谈到，他在无量劫以前呢，曾经遇到了十二光如来，尤其在超日月光佛座下得受念佛三昧这个法门。超日月光佛给他讲念佛三昧，首先就给他阐述数跟你能念和数念是什么关系，就用两个比喻，亲友喻和母子喻。尤其母子喻那就更亲切呀！十方诸佛连念众生的，这十方诸佛也可以说是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的佛，也可以理解为就是阿弥陀佛。他在哀怜细念众生呢，众生就是我们这轮回的众生呢，这种哀念呢，哀念就好像一个慈母在忆念他的逃世的不肖的儿子啊。所以慈母一定会忆念他的儿子的，但这个儿子如果不孝不孝叛逆，他逃跑，他消逝，逃逝到哪去了呢？逃逝到六道里面去了，三恶道里面去了。他在三恶道里面身心憔悴，苦不堪言呢，所以他就生不起念佛的心，不了解还有阿弥陀佛在哀怜意念自己。那这样这个慈母意念儿子，但这个儿子没有一念的意念慈母，所以单片面的单向的念不能感应道交，这叫虽意何为。慈母虽能意这个儿子，但儿子埋头造孽而受苦，不意念慈母，这虽意何为。那就是若见非见，若逢非逢了。好，如果这个儿子终于开始意念慈母了，这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回头啊，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时啊，终于他知道有慈母啊，终于他要意念慈母啊，终于他想回到慈母的怀抱啊，这种意念就好像慈母在意念儿子啊，那母子天性相关，这两种意念马上就能感应道交啊，母子就不再违背离开呀，就会团聚呀，就生生世世在一起呀。好，用这样的来比况，如果落众生心，就是我们这些众生现前这一念的心 这一念心肯定是轮回的心，生灭的心，但这一念心原来都是意念五欲六尘啊，这个逐境身心寻情造业是这样的一个心。现在我们转变一个戏缘之境啊，我们去忆佛念佛啊，忆阿弥陀佛的功德愿力慈悲啊，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去意念，作为细心之境，那就是弥陀名号，就是真如法性实相啊。那真如熏无明呢，名号就是大光明藏啊，在我们内心啊灼然照亮啊，啊那就能够消孽障，开智慧，这样使我们的心越来越明朗啊，这样就忆佛念佛，现前当然必定见佛，因为佛就在我们内心，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现就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如果我们能念得恳切啊，念得相应啊，相应就是现前得念佛三昧，就现前能见佛，如果功夫不够，那就可以当来见佛，或临命终时佛的接引，或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无论是现前还是当来，那见佛是必定的啊，见佛就跟阿弥陀佛啊就在一起了，亲至阿弥陀佛去啊，去佛不远啊，如影随形啊，所以念佛法门是不假方便智的心开，就是单刀直入支持名号，不需要借助或者参禅、止观啊、修福报、持咒等等这些方便都不需要，就是支持名号，自然如来藏心打开，心开意解啊。那这是大势至菩萨在超日月光佛座下顶受的念佛三昧之法，他是这样的行持啊，亲自啊这个修证，真实属证的境界，在楞严会上作为啊圆通二十五圆通之一，就是特别选的啊法门之一，来向与会的大众来禀告，这种禀告是吐心吐胆啊，臣服之余啊，啊入三摩地是为第一啊，啊毒舌六根净念三相即入三摩地是为第一啊，这个念佛之法是入啊正定正受啊定慧等持的三摩地是第一之法啊。好，我们啊、要效法大势至菩萨专修念佛法门的啊这个清正的境界啊，也要啊一门深入念佛，这样念佛就必定能够见佛，只要能见到阿弥陀佛，就能够永远解脱旷大劫以来的轮回之苦，只要见阿弥陀佛啊，开悟啊，啊就是明心见性了、就有啊希望，果然悟明心性，那开悟还不是一般的悟了，他这个到了极乐世界见佛，这种悟叫悟证同时无生法忍啊，安立在无生法忍的境界当中啊，这样就能够痛醒以往惭愧，就是能够把啊长劫的啊 忤逆十恶的种种罪孽都能够消除。由于对忤逆十恶重业的惭愧，这个惭愧就是指多生多劫造的重业。那为什么可以痛喜呢？是由于你见佛得无生法忍，这时候的忏悔呀，就属于十相忏悔的范围了。重罪如霜露了，槁日能照掉。这个你的心性无生法忍的心一旦悟证了，这些虚妄的心所造作的虚妄的孽，它也就空了。这是忏悔最高的境界。这在西方极乐世界，它就不是我们寻知斋业的忏悔罪孽，乃是一种顿教的实相的忏悔之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念佛法门利益极为深妙。我们明白这个真相，阿弥陀佛名号还能不赶紧去持念吗？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